这里是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3月8号，公元2007年4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达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达里湾政府官员称，中共批评达赖喇嘛是为了抵制和谈；王立雄批评大西线吊饰工程没有顾及藏人意愿；欧洲议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检讨；西藏女留学生在英国就西藏生态环境发表演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里湾政府官员称，中共批评达赖喇嘛是为了抵制和谈。下面请听各方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于本周一23号转发西藏信息中心网站署名严正的文章，批评达赖喇嘛以真正自治和高度自治为借口，企图谋求西藏独立。文章指出，达赖喇嘛日前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专访时提出，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内，在包括西藏和其他藏区在内的整个藏区实行真正自治。文章强调，达赖喇嘛所说的真正自治是高度自治的另类包装，真正自治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变化，内涵与实质和西藏独立主张一脉相承。对此，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达瓦此人接受本台专访时强调，中共再度批评达赖喇嘛是为了抵制和反对和谈而找出的借口。他说，
这个文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达赖喇嘛的和谈是没有诚意，或者说达赖喇嘛的通过和谈又别有用心等等，也就是说是为了阻碍和谈，抵制和谈或者是反对和谈而寻找的一些理由或者是借口。而且这里面的很多的借口一直都使用什么这个具有欺骗性，那个具有欺骗性，他在那里面提到说达赖喇嘛这个是三步去，什么第一步回去，第二步再寻找自治，第三步去实现什么大西藏的独立的梦想等等，这些东西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说。你也可以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和谈也是这样三步去，第一步先把达赖喇嘛弄回去，第二步先把西藏的主权定下，第三步再把西藏民族灭亡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与价值罪何欢无辞。所以说像这些东西你看上去好像他一直在振振有词，但是实际上他都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吹毛求疵的，或者这些甚至他又说达赖喇嘛的那个什么自治里面他提到五个方面。第一，他说坚持西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国一部分，想想他这是一种曲解或者一种歪曲，这些问题都是纠缠不清的。所以我们不要谈历史问题，不要让历史来决定未来，我们能够把握的是未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清楚的，至于究竟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又说坚持要叫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西藏撤走，这是在胡说八道。达赖喇嘛曾经在五点和平建议或者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了这项构想，他的构想是未来的终极的一种，就是最终西藏要变成一个和平的等等。我认为这个更接近一种作为佛教徒的达赖喇嘛对世界远近、对未来最美好的规划的一种向往。他当然有这种向往，但是在现实中、在政治中是不是这样，但他并不是双方现在谈判的原则或者说是前提条件，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这是明知故问。就像第三个也是这样，坚持西藏与其他国家和国际都是保持外交关系，不是外交关系，就是其实现在也有中国的一些省或者一些地方他跟国外建立一些经济啊、文化或者这样的联系，类似这样的联系，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有的。他把这个用这样一种外交关系，用这样一种概念来混淆视听，其实一种混淆视听，很明显的故意的去混淆视听，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坚持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镇的240万多万大藏区的真正是，这是事实。因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它是针对的是一个民族，它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一种机制，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非常正当的，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呢，第五个他又说坚持要把非藏族从大藏区迁走，不惜发生印巴分治那样民族迁移的悲剧，这就完全是无中生有。达赖喇嘛也好，西藏流亡政府反对那种从政治 或者从政治利益角度，或者从消灭一个民族或者控制一个民族这样的角度的一种大规模人口迁移。但西藏政府也好，当然了嘛，他反对这一切，但是他也到这里面把它一条一条列出来，好像真的不懂这一切，或者西藏流亡政府也好，谈判代表也好，都反复的解释过这一点，而且他们也是心明肚直。所以说我们认为，或者说这个文章也好，他的作者也好，他们不管是不是中国政府的意图，他表现的是一种中国政府里面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就像彭宋王杰所说的那些吃反分裂的饭，这生反分裂官的那些西藏官员里面杰出的一些人，他们反对汉藏民族和谈，以及他们从中混淆视听，从中牟利的一股力量或者一股影响。这种影响和这种力量，如果你不揭穿它，不真正的落实或者反映这一些的话，那么汉藏问题始终都会碰触到他们这样一些的阻碍或者阻挡。所以说不管是从汉族也好，从藏族也好，克服这些困难，澄清这些是非问题，澄清这些的事实，让人民了解这些问题的真相，使汉藏和谈能够顺利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这是我的想法。
您刚才说了像以多也好，严正也好，这些吃反分裂的饭，生反分裂的官的人，在中共高层掌权的人当中，他们这种声音能不能代表中共高层掌权人的意志，
这个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中间一部分确实这样，自己没有什么特殊能力的一些人，比如说他没有特别的专长和那些，他只有吃政治饭，而政治饭里面他又没有特别的能力的时候呢，他就只能吃反分裂饭。反分裂饭这碗饭是最好吃的，你只要表现你自己极左的面目，表现对一切都反对，凡是跟达赖喇嘛，凡是跟西藏民族利益等等一切有关的，你都表示反对就够了。或者就像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就可以做到这一切。所以我认为这是对一些丁嫩儿或者一些人来说是他们的饭碗，是他们升官发财的一个途径，但是对整个民族或者对国家利益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东非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中国学者、著名独立作家王立雄于今天星期二专门指出，中国政府计划实施的大西线调水工程将会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和地理环境等方面造成影响，并要求有关部门争取当人的意见。文章指出，《西藏治水九中国》一书极力鼓吹的是一个中国民间水利专家构想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从西藏雅鲁藏布江到天津之间开一条运河，把相当于四条黄河年流量的2000亿立方米的水从西藏引到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文章说，这项工程都是在藏区进行，因此为工程所建的各种水坝和大洞以及水库蓄水等将会强烈地改变藏区的地貌和生态，人们的生活不能不受到影响。文章强调，这项大规模的工程议论了十几年，引起中共高层领导的关注，并且在中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上已正式提案。然而将受这一工程直接影响和冲击的藏人却几乎没人听说过这个工程，更不要说被征求意见。王立雄在文章中最后指出，在考虑西藏治水九中国时，该不该问一下西藏人的意见呢？如果根本不在意西藏治水的主人西藏人怎么想，那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就中国的代价会不会是牺牲西藏呢？而当西藏治水救了中国，谁又来救西藏？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践踏人权，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就2006年世界各国年度人权报告草案将于明天审议后进行投票表决。这项人权报告严厉谴责中国、俄罗斯和苏丹等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根据布鲁塞尔媒体昨天消息，欧洲议会将2006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权行为作为焦点起草的报告将于明天星期三在法国斯德拉斯堡召开的研讨会中议员间展开辩论和审议后进行投票表决。报告在中国的方面指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仍然受到严重关切，北京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需要在人权方面做出更多积极的改善。 这项人权报告草案呼吁欧盟委员会同中国举行会谈时提及西藏问题。报告严厉谴责中国在2006年的人权记录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反而明显恶化。报告同时严厉谴责俄罗斯政府打压车臣地区的维权人士，并压制当地的言论自由权。报告还针对欧盟在提升严重性的问题上仍局限于不能实施成功的政策方面表示遗憾，并表示欧盟需要更多单方面的实际行动。报告也谴责苏丹政府严重侵犯达芙民众的基本人权。报告呼吁欧盟敦促苏丹政府停止在达芙的军事镇压。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正在英国学习的西藏女留学生康松美多与日前在英国首都伦敦就有关。如何加强保护生态环境，使西藏转变为一个发展旅游业的中心地位主题发表演讲时强调，在保护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际，也要着重于发展西藏的旅游事业。他说，回顾西藏的现状，西藏人民与生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尤其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提倡人民以实际需求来晋升开发和生产自然资源，反对盲目开采或破坏环境的一切行为。康松美都表示，中国政府通过在西藏新建的各种交通运输线和航线，派遣大量的游客和移民进入西藏，直接对当地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康松美都对旅游业正在西藏各地迅速发展的状况表示欢迎的同时，要求中国有关部门加强保护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与国际各环保组织合作，联合展开各种环保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国留学的康松美都强调，他将返回西藏境内，向当地藏人宣传和介绍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将带动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发展旅游事业，提高民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据了解，西藏女生康松美多出生在西藏抗拒黎塘县，她曾经于2004年在黎塘成立了名为西藏鸟类与环境保护组织，是北京主管重庆经济管理学的一名毕业生，目前获得英国西藏基金会的赞助，正在攻读英文。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只要诚心归佛，苦练修法，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或者手段清除自身的一切罪孽和过失，去寻求崇高的解脱之道，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获得正果，成为佛宝。为了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精通佛法的一切教义教诲，最终获得佛果，必须遵循戒学，也就是念根、定学及定根、慧学及慧根三个学经次第阶段。僧人是指导众生准确无误地认识佛宝和法宝的领路人。佛教三宝在藏地流传以后，逐步成为藏民信仰的宗教对象，特别是公元十世纪佛教第二次复兴以后，佛教三宝开始受到西藏人民的深厚爱戴和崇敬膜拜，最后深入人心，尽心供养，相依为命。藏人无论外出生病庆贺办事，都要事先向佛教三宝献礼，祈求保佑平安。同时藏人把虔诚的佛教三宝随时随地地向佛教三宝祈祷作为人生的座右铭，行善积德，上为三宝祈祷，下为穷人布施，作为做人的准则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这样说，藏人在起精神上不能没有佛教三宝的时常洗礼，否则会染上邪气。佛教三宝也需要广大信徒的虔诚供养，否则会失去其魅力。赤松德赞以后，历代赞布均大信佛教，极力支持和热衷于发展佛教，先后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来扶植佛教。一是修建寺院，继桑叶寺后，先后修建大小寺庙几百座，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博迈扎西格培寺、贾德嘎琼寺等。二是翻译经典，在松赞干部时期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和其他学科的书籍。从赤松德赞以后，翻译佛经、医学、天文历算等经典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再见。